不知道是我是感觉到哈，好像这个Four Point Sheraton 比我们的 Hilton 稍微远了一点点，我感觉到大家好像也迟到了多一点哈，其实应该是倒过来的，应该说哇，这个更远一点呢，所以我们要更早出发，那就把这个时间预上去哈，所以你知道那个坏习惯呢是很难打破的啊，好习惯是很难建立的哈，所以呢，我觉得说我们既然才开始教会不到一年哈，我觉得说我们应该就把这个习惯给建立起来，使每一个参加我们教会的人就觉得，哎，这个教会真的很不一样啊！这个教会呢，不是来了这边就是三三两两的哈。所以我勉励大家，我们一同在这个方面呢，我们彼此来努力哈，彼此来努力。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尼希米记的第三章。我提到就是一般人对名单啊，像我们刚才读的那名单都不会感兴趣的，因为电影结束以后呢，很少人留下来然后呢，坐在那边看那个闭幕，所有列出来的工作人员名单很少的戏结束了，大家就开始跑了，就起来了，就走了我不晓得有多少人去过 Washington D.C. 哈。如果你去过 Washington D.C. 去参观过那个 Vietnam Memorial Wall，你看那个是一个中国人ABC Maya 他设立的所以有机会的话就去看一下。可是这个越战纪念碑我去那边时候发现，大部分的人呢都是快快走过然后呢就随便就是花一点时间拍两张照片，然后就人就不见了，不是很多人细细的站在那里，好像是哇，墙壁上面每一个名字都去看的，上面刻了58000多个名字，就是有一批的人为国捐躯，但是呢，一般的人呢就是这样摆几个 pose 拍了走了，对上面的名字不感兴趣。我们如果有机会去参加一些的筹款晚会，那筹款晚会的话呢，给你一份厚厚的这节目表，可是呢，一半都是广告，然后另外一半是什么？就是列出那个名单，谁捐了多少钱，那谁捐了多少钱，很多人也很少在那边呢，细细去读，去翻一下，究竟什么人捐了什么钱。名人堂了，纪念碑了，捐款人的名单呢，演员表了，一般都不会吸引我们去注意，除非怎么样？我们自己或是我们认识的人的名字在上面，那就不一样了。那尺度等到那个字幕完了，就把那个名字给找出来，对吗？这很不一样。我们中国人呢，看重什么呢？就是千古留名，我们就流芳百世，对吗？我们来到美国，我们很努力的奋斗，我们去贡献，岂不希望说，哎，my name counts，我的名字 somehow 被刻在哪里，被记录在哪里？我希望努力成为 employee of the year，我希望能够到最后的时候呢，能够刻在一些 hall of fame 上面。就是有些人呢，为了留名呢，哇，就可是不择手段，也愿意付出很多的代价。我读过有一个叫在罗马尼亚的一个男人他叫做 Stephen Sigmund。这个人呢，他想尽所有的方法，他企图要创下什么呢？建立式的这个世界纪录。那他曾经试过一口气在10分钟之内吃下了29个水煮蛋，然后呢，最厉害的就是他用的这个汽车的那个 air filter 成为一个夹子，同时呢就夹了800根香烟，一口气就吸800根的香烟。 他也曾经从一个135英尺高的这个悬崖啊，跳到一个湖里面。可是他这一些的创举哈，要么不被这个 Guinness Record 承认哈，认为说这个不算是世界纪录，或是说他的纪录呢很早就已经有人以更高的成绩给破了。我们人都是尝试要留下我们自己的名字，可是有多少人想到希望在神的国度里面也有他的名字在上面？一般人读到尼希米第三章都想跳过去。刚才我坐在那边读，我就越读越觉得好笑，也很难读嘛，一些名字又不容易念，又绕舌，然后呢坐在那边其次，然后谁是 who care, you know? 所以很多人读了 就不会念的啊。我就算查经啊，都是查第四章第二章，然后第三章随便找 Balex 来总结一下，就这样，没兴趣。 okay, 为什么有兴趣？自己的名字也不在上面，但是我的名字在上面就不一样了，就好好给我查了， because it means something。 我们有多少人曾经想过说希望自己的名字出现在圣经上面？在世界上面哪里我们 hope our name show up somewhere, 可是我们有多少时候想到 my name 在神的国度里面 pop 出现呢？其实尼希米记第三章并不是一份很乏味无聊很单调那个很庸常很多余的这工作人员名单，其实这一张圣经是一个美丽神国的见证。它见证什么呢？它见证神的百姓怎么样同心合意做成主的工作。这张圣经更是一篇宝贵的奖章，他在教导信徒在神的国的事工里面怎么样彼此可以协助建立起来。所以我想到说不要草率的跳过这一章，我就把这一章呈现在弟兄姐妹的面前。所以我们今天从这一章圣经里面，我们可以从三方面来学习。第一，看到做神的工作神用的是不同的人，然后呢我们看到不同的人因为恩赐力量能力的分别，他的工作量也不一样。然后同时我们也看到，就算是大家一起来做神的事工，每一个人所付出的态度也不一样。我们在分享信息之前，我们先到神面前来祷告。上帝，感谢你，你从来都不浪费蝙蝠的，你不觉得这一张圣经有用，你就不会让它出现在圣经里面。主主，让我们好好去研读这一类的经文，让我们知道你的话没有一句是落空的，让我们心里面也从这些列出来的名单的人来学习，因为千古年以后我们今天仍然要纪念他们的名字。巴不得主，我们有一天我们的名字就算在世界上被消灭了，我们的名字还是仍然在神的国度里面被人纪念。愿主自己借着这样的一张圣经跟我们每一个人来讲话，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们如果有机会到台湾香港大陆哈，我就发现了东南亚呢有很多的口号标语随便都挂交通安全人人有责，环境卫生人人有责，保护地球人人有责都是标语，都是口号。那其实这一些的标语都在强调一件事情，就是说不管你是男的是女的，你是有学问没学问，你是富人你是穷人，你是一个是能够还不能，你懂还是不懂，每一个活在那个地方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的责任，你有你一份的责任。那对尼希米来说，他认为 建造这个耶路撒冷的城墙是每一个被掳回归神百姓的责任。不管你今天选择是住在耶路撒冷的城里面，还是你要住在耶路撒冷的城外，大家都共同有责任。那我们要回顾一下历史哈，因为在主前586年啊，那个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他呢就攻破了这个耶路撒冷，然后呢一把火就把全城给烧了，特别就是把圣殿给毁了，把圣殿里面很多贵重的器皿通通都掳到这个巴比伦去。那后来呢，我们知道巴比伦就被马代波斯国给灭了。那到了波斯的时候呢，波斯的那个古列王，上帝给他感动，使他呢就是下了令让犹太百姓可以归回他们自己的故乡。因此呢，接下就有大概几十年以后，所罗巴伯就带着头一批的犹太百姓回到耶路撒冷。他们不是先建造房屋，他们回去头一样是做什么？要建造圣殿。见证神跟他们同在，他不是用他的房屋来见证神跟他同在，不用他的工作来见证神同在，他是因为有一个圣殿在那里，每一个经过的人看到这个圣殿就问，这个圣殿是敬拜谁？耶和华。所以见证神的同在。可是圣殿建起来了，就很多以前看过老圣殿的那些人的荣耀就哭了，因为是差太远了。所罗门建的那个是哇豪华多少倍，现在他们就是草草的就建了一个圣殿，所以有些人就哭起来了。可是圣殿建造只是外壳，于是呢接下来就在这个主前458年，这个以斯拉就带领第二批的，那一次去的大部分都是祭司文士，做什么呢？就是要去重整百姓的宗教生活。圣殿有了没有用，你们不好好敬拜也是不行的，所以他就在那边就把律法宣讲给他们。最后呢，到了尼西米，他就在主前445年，他就回去第三次带领百姓去干嘛呢？因为他听到虽然圣城有圣殿，可是因为没有城墙，所以呢常常随时就有人来攻破。对尼西米来说，城墙的建立是当务之急。为什么那么重要呢？因为如果没有城墙，你就算是最漂亮舒服自己的家，也随时会让敌人来闯进来，就好像国破就家亡。今天很多人比较先想到自己的家，自己的房子，可是延伸一层，如果国家没有保障，你个人的家也会受到威胁的，对吗？同样圣经教导我们，我们如何要定我们人生的优先次序，所以耶稣说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尼西米看到这个的需要，他就呼吁百姓，他说我们起来建造吧，我们起来建造吧。所以对尼西米来说啊，他说他的口号是什么呢？建造城墙，人人有责，人人有份。弟兄姐妹，我们今天神带领我们来这边建造一个教会，我们有没有同时也看到说，哎，我们也是人人有责，人人有份。我说过尼西米第三章并不是一份单调无益的名录，它其实一个是分工合作的一个光荣的名单。因为没有一个人能够独立靠自己，去做所有的工作，无论他的恩赐有何等的多，无论他的能力 有多强。教会是需要栽培人力出来，服事是应该是同心合一的。所以尼西米呢就有一个总动员的计划，所以我们在第三章的名单里面，我们就看到起码有42组的人，那有些人算的是44组，那随便了，就是差不多，40几组的人，他就分了工，每一个人他都可以用得上。我们如果看第一节，第一节提到说，那时大祭司以利亚时 所以呢，工作是从什么人开始呢？从领袖、大祭司，然后跟着呢是众祭司，这是很重要的。领袖不起来动手，他不起来做榜样，怎么配得做领袖，对吗？世俗上的领袖不太一样，他们比较是在那边去写 proposal 啊，召开会议，他们在那边 organize structure， 然后呢在那边呢分配工作 delegate assign 啊，这是世界人做领袖的一个条件跟方法。但是在神的国里面不是的，神的国的领袖不太一样，神的国的领袖要以身作则，你先卷起袖子来，你开始做。因为耶稣怎么教的？耶稣说，谁愿为首的就要必做众人的仆人，就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来是要服侍众人，并且要为人舍命。所以耶稣的教导就是说，不是只是坐在那里会策划，神的要求是你要人家做，你就先教他们怎么做。那第二节呢也提到说，耶利哥人修造这个 城墙，然后第五节提到提亚哥人啊，你知道这两批人呢可能是外邦人，为什么呢？是因为他们不是用人名来定这批的人啊，他们是用地名。所以换句话说，他也许在从耶利哥来的一批人，他归了犹太教，或者说他是跟他们结亲了，那他们愿意呢有一些人的亲戚关系，他们也愿意回到耶路撒冷。所以可是这一批的人在外地来的人，圣经说耶利米利西米也用他。然后在这个第八节哈，这边说其次是参与的人有银匠，银匠是什么呢？就是那些打金银事务的人。好，那还有他说做香料的这些人呢是制造香的，那这些呢是某一个行业的一些的人。那还有呢在这个32节呢提到说银匠跟商人商人我们知道这就是生意的人。所以另外呢还有好几处提到什么呢？提到是官员第九节说其实是管理耶路撒冷那一半户儿的儿子然后在12节就说其实是管理耶路撒冷另一半这个哈罗黑的儿子撒龙。那除了男人呢还有妇女的协助。这12节啊就提到这个撒龙跟他的女儿们一同来建造。所以我们看到各行各业没有身份之分，也没有社会地位之分，没有性别的分，没有年龄之分，全家出动，这个叫做同心的建造，这个叫做各尽其职。这里提到说大概42组人提出来的名字，38个人，可是呢他和他的儿女们都没有提儿女们是什么，众祭司也没有每一个列出来，所以不止38个人，可是被提到有38个人。这一幅扣诊的图画我觉得是很美丽的见证，它见证一个事情，你只要肯给神用，神都能够用，上帝能够用各色各样的人来去建造他的教会。有一个人他做一个梦，那梦到自己上了天堂，那去了天堂的时候呢，天使呢就带他去看那个新天新地的新耶路撒冷城。那这个是圣经说到这个黄金街碧玉城，然后他就看到这个辉煌的这个耶路撒冷城墙，有一个很奇怪的地方，就是在城墙的某一个角落就一个很大的洞，是空的，是没有建好的。那个人就问那个天使，为什么这个城墙里面呢，这里有一个洞，那里又有个洞呢？天使就回答说，这一小段呢本来是要你去建造的，可是你没有去做，所以现在呢在这里就缺了一个口。因为姐妹，我们有没有看到自己那一份？我们会不会因为自己的一些的困难不愿意？我们在这个建造城墙的里面，就是神的国度里面有一个缺口呢？我相信上帝把我们带到山谷来， 没有偶然的。无论你是自己闯来的你是别人介绍来的，我相信神既然把你带来，上帝有一个心意，因为他看中了 There is something for you here。 那我们接下来就来看在整个的建造的城墙的过程里面，我们虽然看到首先尼希米帮助他们了解每一个人有他的责任，有他的那一份，每一个人都动手去做，可是呢在工作的当中，虽然是同一个城墙，同样的都有责任，可是所被分派的工作呢是不同的数量的，不同的数量的。如果我们细细来读这个尼希米记，我们就发现在这一章里面有一些重复的词句，其中一个最明显的就是其次事，其次事。那你从第二节你看到第五节，你跟着从第七节又看到这二十四节，这句话呢就不断在那边 repeat， 然后到了二十七节至三十一节又再重复其次事这句话呢重复了二十八次。什么叫做其次呢？意思就是接着的，紧接着的，就好像一个很强大的一个组织网，我们现在都很讲究这个 networking、okay? 为什么要组织？就是说你希望一个能够 link to 另外一个，一环扣着一环，没有人说我的那份比你重要，也没有人说我的那份是多余的，想到是一条链子一样，就把所有的都锁起来，当你起来带动，你就把其他人都带动，当你坐着不动，你就影响其他人都不动，这一条链子 okay, 就叫其次事。另外有句话是重复的，如果你从这个23节到30节，就是说到这些人对着自己的房子建造，或者说是靠近自己的房屋来修造。这句话有什么重要呢？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呢的天性都是先关心自己的事，对吗？我们去到哪里，我们先关心自己的安全，我们先关心自己的居住环境。城墙那么长，那么宽，那么大，那哪一段我应该来建造呢？哪一段是属于我的责任范围呢？哪一段需要我去承担呢？尼希米给他们答案就是说，对着你自己的房屋来建造。同样教会事工那么多，哪一份是我的责任呢？哪一份是我该负的范围？哪一份我参与呢？答案也一样，从你最关心的地方开始。啊，我的孩子在这里，那我觉得说我对我孩子的教育很担心，那你就应该从你帮助你孩子教育的那个范围工作起手。或是我自己对音乐是有这个特别的 passion， 我特别的喜欢，这个是我的一个兴趣，或是上帝给你的一个恩赐，那你就从这个音乐的服事上面来开始动手来参与。你说我的能力不足，我只可以做一些打杂，或者说是台前幕后的一些东西。好，上帝说，就从你想到你可以负责的那一部分，你来开始工作。也许上帝让你想到说，我认识很多的人，我对我的同事跟我的邻居，我特别的有负担。那上帝说，那是不是你应该从这些人身上来开始做事工的参与？也许可能就是开放你的家庭，把这些人邀请来，把福音介绍给他们，把他们把你生活的见证摆出来，让他们知道上帝怎么样恩待你，上帝怎么样帮助你解决问题，上帝怎么样帮助你有智慧来教养你的子女，哪一份是你责任的范围。我读大学的时候呢，神给我的感动就觉得说，你要好好的参与侍奉，你要好好的训练你自己，你要了解自己的恩赐。那为什么呢？我们知道恩赐啊，就好像是我们的本钱，就像我们读书的履历表是我的本钱。我拿着，我知道自己的履历啊，我的 教育背景，我自己做过的经验能力，我就带着这一份的东西去找工作，因为这个是我的本钱。那同样的，你要知道上帝给你服事的恩赐的本钱在哪里。有些人一窍不通，他根本都不知道上帝把什么恩赐给他，他怎么在教会里面找到他合适的一个岗位呢？所以我说我一定要同样的要发现上帝给了我什么本钱，因为这个是我的 investment。 请问你怎么发现你自己的本钱呢？你是坐在那边里面去想啊，去看啊，就了解自己的恩赐在哪里？不是的，很多时候你就是先动手去做，才知道说啊，原来我对这方面一点兴趣都没有，或说哇，我实在是太不行了，我不能够在这方面服侍。当时教会很需要人去教儿童中文啊，在每个星期五晚上。我那个时候虽然是大学生了，然后是讲广东话的，国语很烂，我跑去教了啊，也是努力去学了，为了不要误人子弟呢，我就把这个波波摩佛呢就在那边去背。其实我们广东人哪来的国语，就是这样印记的。哇，为了他们还去学这个波波摩佛啊。当起中文老师来了，后来教会说我们自己要应教会的通讯，彼此有些的联系，写点见证啊，写点勉励的话啦啊，等等等等的。但是呢，这个东西呢，写文章我不会，但是要人家印刷啊，我就跑到教会的这个印刷室里面去印程序单啊，印通讯啊，印什么很脏的工作。因为我们是用那个油漆那种东西呢，是哇黏糊糊的，就买了那种工业的那种的，有时候是怎么样弄的指甲都是黑黑的，所以有一段时间我很习惯那个指甲都是捆黑边的幕后的工作。然后呢，发现教会的诗情很缺乏，哎呀，我就跑去跟那个女传道去学。她说一大把年纪很难学的了，所以呢那种快速的了哈，就是从诗歌本开始先谈这个吧，就学了几个小时，回家苦练，有需要的时候就应急啊，弹个音这样的。后来教会需要翻译啊，去学习做翻译，叫主日学去领诗探访、短宣、台前幕后，一样一样去学，一样一样去实习。其实我蛮怕人家说，我最怕人家这样说，哎呀你恩赐多，然后就把他的那个责任就塞给我了，就是我反弹的。为什么呢？你恩赐多啊，讲的这句话的意思什么呢？就是说你恩赐多你就多做，我没有恩赐的时候我就不需要做。而且呢，把这个恩赐呢想成是一种不劳而获的能力。他说上帝突然之间电你一下，我马上会弹琴了，我马上带茶经，哇带得很好。 It doesn't work that way, I don't think。 就好像是你就算是天生有这个本钱打球打得很好，你就可以不需要苦练锻炼吗？不可能的吧。弟兄姐妹，你要知道我众多的恩赐是苦苦培植出来的，是花了很多的小时，花了很多的精力，花很多的意志力去培养出来的，是上帝看到我忠心努力的成果，并不是就是白白在那边我什么都不什么做就觉得有恩赐来了。那你也不要在那边灰心，觉得说我没有恩赐，你只要肯去发挥上帝会给的。可是你不去发挥的话，你就算有一些的本钱也没有，也不出众的。所以是有苦劳的，不是自然而来的。圣经有一句话说啊，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觉得我时间不够了，上帝你给我恩典，上帝给我能力不够了，我精力不够了，上帝说给。上帝我不会做，我想把它做好，上帝说我给。可是呢，上帝给了你一些你不太想去做，你发现那个也生锈，到最后的话 慢慢就越变得不会做，就是这个样子。愿意肯给主用，主就多用，就多给恩赐。不想给主用的，神国里面这个人就变得越来越没有太多的作用，他的出现就等于就是出现了，多他也不多，少他也不算少。这段圣经里面有三个人的名字值得我们稍微提一下。第一个呢，是在第四节提到的这个米利莫。为什么呢？因为提了他去修造了鱼门之后，然后21节又提到同样的人去修造这个大祭司的府门，所以这个人呢是做了双份。然后第二个人呢是米苏兰啊，第四节说他同样跟这个米利莫修造完这个鱼门之后呢，他就跑去在30节去修造自己的房屋，他先修不属于他范围的，然后呢去跑去修关是属于他自己责任范围的。第三个，这是刚才第27节提到这个提哥雅人，我们讲过了，这批人可能是牧羊的啊，他是住在城外的，因为提哥雅离这个耶路撒冷呢是有一段的路，那所以这批人呢不是住在城里的，这批人呢是住在离耶路撒冷10英里的旷野，可是这些人仍然跑去 commute 到这个耶路撒冷去建造城墙，不是开车，是步行十里路。今天我们当中包括我自己一些人也是 commute 在这边来服侍的，因为我们不是在这个范围的，可是为了我们看到一个事工的需要，我们愿意 commute 进来的。来到耶路撒冷必须要放下一些东西，对吗？他们是牧羊的，但是为了修造城墙，他要把他的工作暂时放下，或者说请妇女们来照顾，甚至于他是要离开他的家园。不单是这样，27节提到说，其次是提哥雅人又修一段，多一段。那刚刚提到这几个人，米利莫、米苏兰、提哥雅人，这些人呢就是为主的缘故他多走了一步，他们是额外的付出，他没有计较，他是默默的摆上更多。我们当中也许有人认为自己的恩赐不多，没有，什么都没有，其实是你没有先开始去发现。但是让我来鼓励你，如果你肯，你是越来越能够被主用，我就是一个活的例证。可是我也见过在神的国度里面共同跟我长大的一些，在教会里面北区会在 CCIC 也是几十年，我看到最后他只在教会里面就是好像没有怎么样，因为本来可以做的但是不肯，就越来越不知道哪里可以用得上他了。弟兄姐妹，你的贡献不需要多，但是有属于你的，有是你必须的，有对着你自己房屋修造的，上帝也有这个要求。但是你要发现自己的兴趣，你要了解自己的 passion， 你摆在你眼前的东西你着手去做。那除了不同的人不同的工作量，在整个城墙的建造里面，我们也能够从这一张名单当中里面看到有不同的工作态度。原来在我们信仰生活里面或是教会的事工，不是完美无缺的，总是充满一些不尽人意的一些 的情形。你看一起来建造居然有人不愿意参与哦。那第5节怎么说呢？就是刚才提到在提哥雅人的当中里面有一些的贵胄，这些人呢，就贵胄就是希伯来文是尊贵的意思，或者是有地位的人，在社会里面是名流有钱的人，这一批人呢，圣经说他们不用肩当他们主的工作，就说他没有愿意，没有 desire 要去承担他们的责任。不知道为什么原因，可能是做惯这种的高位的人呢就怕辛苦吧，对吗？有钱的呢就不想脏啊， 啊，或者什么的，都不习惯做劳动活，为什么他们要去做？啊，或是说他觉得不肯谦卑顺服下来，他认为说我可以给钱人做，我请人做，我不要自己去做，不晓得。但是呢，他使我想起圣经有一句的话，圣经的话，耶利米48章第10节，懒惰为耶和华行事人必受咒诅。我那个时候读，因为我最近灵修读耶利米书，我就觉得哇，上帝这句话太严重了吧。但是我换一个角度来想，弟兄姐妹，你知道相对性来说，为神工作是蒙福的，蒙福的。但是懒惰为神的工作，圣经所给的话是好重。不过虽然有人愿意去做，有人不愿意去做，有一些愿意的人就做，更是卖力的去做。我们来看这个20节，这里啊轻描淡写的就提到有一个人叫做巴鲁，可是列这个人的里面呢，就多了一个字，圣经说他竭力的修造一段。这个字很容易给人家就 miss 了，因为都是列出来都是修字，可是呢只有用在这一个人身上有一句特别的话，就是在众多人的修造当中他竭力去修造。这竭力这个字呢，原来的意思就是 on fire， 他是为神来发热心焚烧。我很怕一些人服侍的态度很马虎了，你吩咐了以后你很担心啊，你怕他忘了，还有之前在提醒他，那个毫无所谓吊儿郎当的那种感觉。没关系啊，我知道我们国内人的行没事行啊，有时候我听得多了以后呢，我说真的行还是真的没事吗？我真的要去 find out 哈，我不要应付的，我不要随随便便的 ，OK， 只是出席亮亮相，我报道走了。什么都没有准备，你不要说了，人都看得出来，上帝看不出来吗？但是呢，使我挂心的是什么？我有时候我看到他服侍的态度，我就不其然，我在那边想，他在公司室是这个样子的。如果他在公司这个样子的话，我是应该好好找到交通，因为这个是很坏的见证 ，right？ 你这样的一个服侍态度，如果就是你公司的这样服侍，那我觉得很坏的见证了，人家怎么看我们基督徒呢？可是人家说不是公司可努力了，那我就开始又在 wonder 了。如果在公司不是这个态度，是非常干的那个态度，为什么来到教会的话是这样另外一个完全不同的态度？那我想说他把上帝当谁了？如果他觉得做那个有血有肉的人看着他的那个老板是这个样子的，那这个无处不在无所不能的上帝，无所不知的上帝，他把他当成是什么样呢？那我也很 wonder， 我无论是怎么样我都 cannot figure that out。 感谢神啊，八路的竭力，他的工作态度上帝看到了。在这张圣经里面只有他一个人套上了这个形容词，他竭力的修造，他不是交差了事，他把心都放上去了，说把工作做得好。所以有人说啊，责任感呢只让人完成任务，但是爱使人把工作做得美丽。 Duty only gets the job done，But love finishes beautifully. 第14节，说到有一个马基亚，他被分派到哪里呢？他去分派到去修理这个坟场门。你知道坟场门是什么地方啊？是倒垃圾的地方。臭气冲天，哇，如果给我挑的话，我都挑一个不会挑那个地方的，可是有人去做。16节， 说到有人被派到去修理大卫坟地的对面，坟地是什么？是葬死人的地方，是不洁净的地方，谁愿意走进这个死人呢？还有25、27节提到有人被去修理什么呢？去城墙转弯的地方，还有呢是修理吐出来的城楼。哇，这些都是难度比较高的施工，一般人都会选一个容易挑的工作，对吗？比一个简单的任务好了。但是感谢神了，总是在神的国度里面呢，就有一两位的人呢不 mind dirty work， 他不 mind hard work， 不计较，他愿意去承担。当大家都逃避责任的时候，他做一个 extra， 挑个男的来做。我看到有些人去我告诉你，我看到有些人去擦桌子，我亲眼看的。有些人擦桌子你知道就是去应付一下了。怎么擦桌子呢？拿着一块抹布 ,OK。那桌上里面有什么东西他不会去动它的，他就在他的周围里面给你抹一圈。抹了桌子了，你告诉他说我抹了桌子。这个叫做什么？这个叫做 spot clean， 不是 spotless clean， 就是他眼见到他 spot 到什么东西他就 clean， 就是 spot clean。 有些人擦桌子呢，就是东西都搬了，整个桌子擦了，东西再摆上去，那你就知道了哪一个是竭力做工呢。我不晓得弟兄姐妹，上帝如果说哎叫你领事，你是在好好的去准备呢？上帝叫你去带查经，你是不是细细的去研究呢？上帝去叫你做什么的工作，你是不是全心全意去做呢？还是你是去应付呢？还有今天碰到 hard work， 你是逃避呢，还是觉得说 OK 我不计较 I don't mind？ 你知道吗，这些人到今天呢，马基亚下面那几个我们都认识他们，为什么？因为他们的名字写在圣经上啊。我们今天还是要读他们的名字，对吗？所以 you all know them， 那么多年来了没有被忘记，再过几千年再读圣经还是读出这些人的名字，为什么？因为他们的名字被记录上了。相反的，不单是他们的名字，他们祖父是什么，他是谁谁谁的孙子，谁谁谁的儿子，谁。所以我们中国人不是都是要光宗耀祖吗？这个是最好光宗耀祖的一个方法了。一提一个提几代， That's exactly what we want， 就是不但是我们这个人得到光荣，你知道我们的服事是世世代代都蒙福的。可是也有一些人不愿意用肩膀去担主的工作。这批人呢，圣经说是提哥雅人的贵胄，请问你知道他们是谁吗？你不知道，因为圣经也没有觉得有必要提他们的名字。所以这批人就可能世界里面很有地位，可是那个时代过了也过了，你也不知道那批人是谁，根本不值一谈。可是有一些人的名字千古年后你仍然在那边去念他们。因着大伙的齐心努力，尼希米在第6章15节就告诉我们，整个工程只花了52天。弟兄姐妹，我喜欢英文字有一个字叫做 participate， 因为这个字呢就是 part， 里面有很多我们可以做的工作。大部分这个 participate 呢，参与就是 part。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呢，有一个13岁的一个黑人小男孩叫做 Bobby Hill， 他读到有关这个宣教士 Albert Schweitzer 的这个资料，他心里面就有感动，他就跑去呢用5块钱呢买了一两瓶的 aspirin， 然后他写了一张字条，他就寄到给当时那个二战的时候欧洲的那个一个 南部的那个联军司令叫做Lindsay, General Richard Lindsay。那这个指挥官收到这一个小朋友的这个纸条，觉得很可爱，他就是跟其他的司令哈、将军谈话起，就提了，哎，其他的这个故事都慢慢被传开了。但传啊传传传，终于有一天呢、这个意大利的空军率领了四架这个飞机啊，就运了多少呢？运了飞到这个非洲里面，运了这个400,000这个 medical supply。当时在那边继续宣教的这个 Albert Schweitzer 不肯相信，这一个的数量只是来自一个小朋友他的感动，他去寄了一瓶 aspirin 给他。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的参与能够带动别人的感动，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愿意来想，在神的服事里面我们有看到自己的哪一个部分。我们低头来祷告。上帝，我们看到饼杯，我们就想起本来是一块的饼，但是为我们破碎，但是我们看到我们在你里面是一个身体，可是我们也愿意学习你这样破碎自己。求主让我们借着今天所领受的饼和杯，看到你给我们的恩典的时候，主啊，我们也就愿意有所的付出。感谢你把我们带到山谷来，让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自己的那一份。主啊，愿你的爱把我们眺望起来，让我们一同齐心努力来建造教会。我们向你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